哥林多后书第三、第四章。我们今晚来查考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使徒保罗的服事总是有人毁谤，一些尾随在他左右想重伤他的人，那些人似乎准备好随时从别人的善功中获取利益，而不自己出去打一片天地。那些人靠着基督的身体活着，而不愿意去发展基督的身体。扩大基督的身体，不是把人从一个团契转移到另一个团契。基督身体的扩大，是当我们成为这世界的见证人时，我们带领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去认识耶稣基督。有些人乐意跟随在保罗左右，进入保罗松过土的地方、种植的地方，只是想连根拔起保罗的服事，然后再吸引人到他们自己的身上，寻求以人的观点重伤保罗。这是哥林多教会的情形。那些跟随保罗的人贬低保罗和他福音信息的恩典，想将人带到律法之下，挑衅保罗作为使徒身份的权威，却高举自己是权威和有权柄的那一位。保罗似乎总是需要为自己辩护，对抗那些毁谤的人，真像一场悲剧。因此在第三章我们再一次发现这样的情形，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见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信给人吗？这些人拿出他们所谓权威的信件，而许多时候这些信件是伪造的。保罗说，看，当我来到你们这里的时候，我需要推荐信吗？或当我到其他的地方时，我需要从你们那里来的推荐信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教会的存在，是我全部所需的。你是我作为使徒身份的证明，我服事有效性的证明。你们存在的事实，是对我呼召最确实的证明。人们不需要伪造这类型的证明文件来告诉别人他们有多伟大。我收到这一类的信件很恼火，里面还附上所有对他们自己的嘉奖。其实你的服事本身就是你呼召的见证。因此保罗说，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你存在的事实是我所需要的全部，是神对我呼召的证明。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保罗可以说就停在这几点所讲的事情上，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现在你记得保罗在上一章的最后一面大声呼喊，这是谁能当得起呢？许多时候我们面对服事的争论点时，我会说，哦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谁能做这件事呢？保罗问了自己这个问题，现在他回答自己这个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或我们认为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我相信神从容地允许我们走到能力的尽头，是为了我们学会信任他，从我们靠着自己到学会信任他、依靠他。神自己在以勒撒代向亚伯拉罕显现，这地方意味着完全足够的那一位，直到这位全能者能够依靠他真是好。当我来到自己的尽头时，他全能的供应。而有多少次我们被神借着耶稣基督全能供应所吸引？保罗说，耶稣基督就是这 一位全能的供应，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不幸的，这是圣经里时常被引述到本文以外去的一段经文。尤其是那些寻求与神有更多经验的人，期望在神的事里有比较兴奋经验的人，你时常听到他们说，圣经说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好像神的话语或是神话语的教导会杀了你。但是圣灵或圣灵的运行和圣灵的经验能带来生命，因为它是从圣经里被断章取义而造成严重的错误引用。圣经告诉我们，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神的道不是死的，乃是活的，是有功效的。叫人死的字句是律法的字句。保罗在这里宣告，我是承受新约的职事，旧约里的律法字句定我们每一个人死罪。若你想在神面前借着遵守律法而成为公义的人，那么已经太迟了，你已经被定罪了。律法的字句叫人死，因为律法说，人若行了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因此律法定我们每一个人死罪，是旧约的律法字句定我们死罪。但是新约里的圣灵带给我们生命，属灵的生命。他继续说，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以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许多时候对帕子的目的有一个误解，当摩西带着石板下山前，在山上遇见神，并看见神的荣光，神对摩西说，你渴望什么呢？他说，主，求你显现给我看。神说，你不能看见我还能活着，你站在磐石上，我的荣光经过的时候，你得看见那过后的余光。因而在摩西下山带着律法的石板见人们时，摩西的脸上有如此的荣光。但是摩西把一块帕子放在他的脸上，不是因为他们不能看他脸上的荣光，而是荣光正开始褪去。摩西不想要他们看见褪去的荣光，但那只是首次律法的见证正被淘汰。神借着耶稣基督建立新的约，因此帕子的目的是让他们不会看见在摩西脸上渐渐褪去的荣光。当我们继续读下面几节时，我们就会明白，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他们不能定睛看摩西的脸，因为他脸上的荣光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甚至更荣耀。如果旧约定人死罪是如此有荣光的话，而给予如此荣耀的方式，那新约透过耶稣基督所领受的生命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真的没办法将旧约里的荣光与新约里的非常荣耀做比较。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和神之间新的关系，有着极大的荣耀，将我们带进如此的荣耀里。旧约根据于人的信实和人的顺服，立约的目的总是要将人带进与神的关系之内，这是最初的目的。旧约失败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是因为人软弱，人失败。现在新约不能失败，因为他根据于神对他 话语的信实。我不是信实的，但是我们知道神对他的话语是信实的。因此我们今晚所有的新约是确定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如此确定的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所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我将我的生命和我的未来都交付于他，我有信心他会带我进入他完全的荣耀之内，因为他对他的话是信实的，他的话总不会失败。因此新约有极大的荣光，因为他是建立于神和他的信实上。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了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这里说因为开始退的原因，而摩西不想让他们看见荣光的退去，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数目填满了，即使他们读了律法，他们的脸上仍然蒙着帕子。他们不真的明了，在犹太人当中有一件令人非常悲哀的事，他们仍然口称坚持律法，若在神面前没有遵行律法，是无法正直的站立的。在律法之下，在旧约之下，以动物替代为罪而死是必要的。在律法之下，在旧约之下，以动物替代为罪而死是必要的。带动物到祭司那里，按手在他的头上，你可以借着动物承认你的罪，然后祭司会杀了动物，奉献它为祭物，作为你罪的奉献。如此你的罪得以覆盖，然后你可以亲近圣洁的神。今日帕子仍蒙着他们的脸，他们想借着自己的努力做善功来接近神，而忽略了神要求动物献祭的事实。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他们以动物献祭作为替代，试着以他们好的努力及好的行为作为来到神之前能正直站立于神面前的基础。即使今日他们读律法，帕子仍然蒙住他们的脸，自以为借着努力和善功他们能补上自己的罪，但是他们的心智是盲目的，直到如今帕子仍然存在没有除去，他们的心对真理盲目，以色列部分是盲目的。现在帕子真的在基督里废掉了。当你看见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最美好的替代时，我们才能了解神的公义透过耶稣基督的死亡得到满足。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他们就是对真理盲目。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这里有几段经节是五旬节教派的人们紧抓不放的。第一个经节是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另外第二个经节是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他们以非常广义的方式解释这句话，可以自由地做各样的事，大声叫，尖叫，在走廊跑上跑下，各样的自由，迎合他们的想象力做任何事。再一次他们断章取义，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从律法和律法的奴役中释放出来，从律法脱离出来，没有定罪，因为耶稣提供一个完美的拯救，这是从律法的要求中得释放出来。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同主的灵变成的。神的灵在我们心里的善功，要使我们变成基 督的形象。当初神造人的时候，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借着罪，人堕落，不再有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存有灵的形象，神是个灵，人被造就是有灵，灵居住于身体内，有意识。但是神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因此保罗写信给以弗所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神的主要情感属性是爱，神造人能爱，需要爱。神是光，因此神造人有光及神的意识。但是因为罪，人进入黑暗，一个愚蠢昏暗的心，那么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堕落了。但是神的目的是再一次恢复人有他的形象，那就是今晚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动工的，使我们自己降服在神的善工里，满有基督的形象。现在我们全敞开着脸，以色列人蒙着帕子，所以每逢他们诵读摩西律法书时，他们的心蒙着帕子，眼睛盲目。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看见自己的影像，我们看见神动工在我的生命当中改变我，领我进入耶稣基督的形象，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善功是何等美丽啊！我们会惊奇他所成就的。在我的生命里，某些地方旧的本性是极端的丑陋，我过去一直有坏脾气，容易被小事激怒，我不喜欢看见自己的样子，我试着去控制它，只是做不到。事情就这么发生，证明我搞砸了。我感到惭愧，对我做的事及说的话感到困窘有罪。借着我自己的努力，我无法控制脾气，就是没有办法。我绝望地放弃控制我的脾气。此时圣灵就接手了，他为我做自己做不到，他取走我内心的沸腾怒气，里面随时要爆发的东西，内部的压力不知何故就被取走了。我经历着自己以前会爆发的情况，往往搞到很难看，然而现在都不再犯了。我看见圣灵在我生命里所做的善功，改变我成为耶稣的形象。当神借着他的灵在我们里面动工，是多么的荣耀啊！经过这些变化，除去我们丑陋的生命、旧的生命，使我们越来越变化，以至于有耶稣基督的形象。诚如大卫说，至于我，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有一天我看着镜子看见主的时候，那是我会在荣耀中多么棒的日子，将看见圣灵完成他的工作，我彻底改变成耶稣基督的形象。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感谢神，每天神的圣灵在我的生命里动善功，使我的生命发生变化，变成神亲爱儿子的形象。要怎么做到呢？持续定睛在耶稣身上。当我看着自己的时候，我无法做到，当我期待别的帮助的时候，他们也无法帮我的忙。我发现真正有效的帮助是定睛看耶稣基督。我们似乎总是先找人、找牧师协谈，看看他是否有些带魔力的话来改变我们。我们常接到这样的电话，故事基本上像这样：我对其他的牧师说，他们不能帮助我，我想要跟 Chuck 谈。朋友，我很难过，但是我也无法帮你，我没有什么魔术的话语，你的改变是必要的，找人没帮助。当你定睛在耶稣基督的时候，才会改变。教会的协谈计划让人们依赖，辅导者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一篇 刚刚发表有趣的研究报告，对此问题真是火上加油。该报告是为了那些有心理问题的人做了相当严谨的研究。他们发现，当人们将问题交给心理学家解决时，在 45% 的案例中，与心理治疗后的第一年，只有 43% 的人能够不再需要协谈。那些去找心理医师的人，只有 43% 的人稍微好些。52%的人一年后不再继续，那些能够付得起钱找精神医师的人稍微改善些，因为去找精神医师的人一年后不需要再有任何的协谈。而对那些没有找任何人的，有73%的人于年终时不再需要任何的协谈。正如我所说的，这项研究立即打开心理学领域的耳朵，这报道的发表使所有的大学造成很大的嘈杂声，但这就是我正告诉你的事。你的帮助从主而来，定睛看耶稣，你会找到你的答案。只要你注视在人的身上，试着从辅导者身上弥补你的不足，你不会成功。你必须交给耶稣，找到他给你的帮助。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他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任何辅导者能做最好的辅导是使你仰赖耶稣基督，任何辅导者能做最好的服事是带你到耶稣基督那里，并且依靠他，因为唯有他能带给你帮助。几年前我辅导一位精神医师时，他提议要我和他一起工作。他有个诊所，想要我在他的办公室做协谈。他说，我能给你对病人技术上的帮助，我能告诉你他们哪里出错，但是他说做完这些他就没法再做什么了，而你却还有答案，我要你为我工作。答案就是将人指向耶稣基督，带人信任他，让人们期待他。我们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神的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善胆。什么职分呢？将人指向耶稣基督。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善胆。看，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善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保罗说，看我不行诡诈，我不是寻求让人情绪高涨激动，以诡诈的方法或欺骗的方式处理神的话，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今天我和一些从以色列来的人吃午餐，坐在我旁边的这人说，我知道你，我在电视频道第13台看到你。有一天早晨，当我打开电视时，你站在那里，你背后有个犹太人用的蜡烛台，他说你正在交旧约。我告诉我太太，有个拉比在电视上并没有穿着他的服装，他一定是个改革的拉比。每个星期我开始看你的节目，他说你和电视上其他的传道人看起来不一样。这许多基督徒电视节目侮辱我的才智，那么激动，情绪高昂，真是侮辱我的才智。但是你让我开始思考，开启了我在许多方面的思考。这是保罗说他自己的服事。我很直接对你说，我不试着激动情绪试图欺骗的使用神的话，我弃绝那些不诚实隐藏的事，我不行在诡诈中。不幸的有许多诡诈的人从起初教会就存在了，而现今仍然存在。我确实曾收过这一生能见到最狡猾的信件，每一种你能想到的伎俩都用上了。如果我寄5元、10元、15元，或到银行借50元，然后我就可以得到他们立即的回应。 我会收到他们为我跪着祷告用的毯子，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有些人说保罗所传讲的奥秘是你不能了解的，保罗传讲的福音是隐藏的，因此保罗以此非常聪明的方式回答了他们。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他们是那些不能看见福音的人，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节，今晚我们要花些时间与你分享，因为我认为它是个关键，能帮助你为还没得救所爱的人祷告。如同我们先前提到，我们是以神的形象造，富有神的特性之一，独立自主，有意志和能力执行自我的心意。神以他的形象造你，而且给你独立自主的能力，使你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且你也确实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他给我们选择的力量，然后他尊重我们所做的选择，也是必要的。在神不尊重我选择的瞬间，反而强迫我做我不想做的事，那么我就不是真的独立自主的受造物。所以为了独立自主的有效性，神尊重我的选择是必要的，我有机会做选择。所以神给亚当机会做选择，然后神尊重他所做的选择。那么你也一样，你能选择爱神或是选择不爱神，你有选择权，你做了选择，神一定尊重那选择。或许神给你选择其实是个错误，因此若神尊重一个人所做的选择，我真的不能祷告，哦主，求你救约翰，除非约翰自己向主求拯救，否则他不能得救。神为了救约翰强迫他做选择，这又会破坏神给我们自由选择的目的，这使得为迷失的人祷告有点进退两难。这节给了我们答案，迷失的人是那些不信的人，在这里我们被告知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为什么约翰不相信神呢？因为他对真理的心智被撒旦蒙蔽，他不真的能看到神所提供荣耀拯救的真理。撒旦怀有偏见，毒害他的心，使之对抗神。虽然神尊重我们的选择，撒旦才不管你有选择的力量，如果他有机会，他会抓住你，使你的心对真理盲目，并且使你的心对神有偏见，对神充满敌意，以便你不能借着耶稣基督理性思考你与神的关系。你曾注意到有些人是如此的